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新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新语。
把握人生的机会，探索生命的奥秘。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周六早上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那么麦先生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首先还是欢迎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时间我觉得过得太快了哈，我老在强调这个时间，一天一天的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哈。我常常我不知道麦先生的感觉哈，如果我今天一天我浪费时间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强烈的一个罪恶感。其实时间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哈，我们在这里一再的哈，是小凤强调的哈，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时间，用好我们每天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么我们也盼望呢，在接下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呢能够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真诚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来跟麦先生之间呢有一个探讨的这样一个机会。
互动
哈。好的，那我们电台的网址也依然是3w.3cw.com.au 3w.3cw.com.au。好，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智慧心语哈。那么麦先生呢，我们想听了差不多4年多的节目了哈，很多听众朋友呢一直能够听到哈，麦先生一再强调，特别是我哈，任何人可以一期不听，我都是七期要听的。所以我说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哈。那我听到呢，麦先生一再强调呢，圣经是人生最权威最准确的说明书，对这个宇宙的来源呀，人类的来源，婚姻的出处啊，人的尊贵性啊，耻辱感啊，良心啊，罪啊，甚至是死啊等等，都有非常权威客观准确的叙述和说明哈。那么麦先生一再强调，它是人类的立身之本。那么
不是麦先生，是圣经
啊。圣经说的哈。好的，那我们就提到圣经了哈。那换句话说呢，麦先生的意思就是圣经是人生的必读之书，对吗？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哈。好，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听众朋友也在强调说，哎呀，没有时间读，听了麦先生这么长时间，觉得很有道理哈。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说，哎呀，麦先生真的很有智慧哈，讲了很多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的话。啊，问他从哪里来的这些智慧，我也曾经问过麦先生，他说，哎呀，全是从这本圣经里。那么大家呢，也对这本圣经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好奇心，想知道圣经到底怎么回事哈。那上星期有一听众朋友讲呢，说第一呢，没有时间读圣经，再者呢，也无法读懂圣经。就我相信呢，还是读懂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看一本小说的时候，如果它让你读得懂，很吸引你，你会废寝忘食的把它读下去哈。喜欢读书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体会。那么他说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一个信字上，心中呢有很多的疑虑，得不到解释，说服不了自己的理性。那么因为很多东西呢，似乎不那么大合乎我们人的逻辑，那么又无法呢用理性跟逻辑呢加以分析跟解释。好，那我们就说怎么样能够读懂圣经，圣经里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讲这么一个话题吧，如何读懂圣经的智慧。
如何读懂圣经哈，先说说就是没有时间的问题哈。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听众朋友说过一个时间的概念啊。刚才说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说时间呢是对于变化的量度啊。说一个小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变化了，又有一个变化要一个小时了。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环境是在一个动态当中，在一个变化的里边，而且这一个变化呢是定向而不可逆转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只能越活越老，他不能越活越年轻，而且这一个变化呢是有终极的啊，也就是说你不是，你的时间是无限的，每一样事情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都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因为我们不能停止这种变化，因此呢我们怎样变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是吧？所以衰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可以把握的啊。所以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啊，那么这些自主权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此呢我们就说一个人的信仰它是决定他的思维，那么思维呢就决定你的行动，是吧？这个行动形成自然，因此你最深层的那个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东西要正确，不能混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的这种教育的系统里面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偏重于我们对于知识能力的训练，但是对于更深层的信念这个信仰、道德等等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吧内容呢就不太多，所以我们注重了我们对外在的能力，但是缺乏对自我的认知啊，这是我们今天时代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之一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得到了很多高智能但是低生活能力的人啊，甚至于低道德啊，这个我们对这些问题呢越来越轻视忽略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导致的后果是严重。那么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往哪个方向变化，怎样变化，那么这些正确的依据指导思想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作为我们人生这种立身之本啊，对自我生命定位的认知如何去知道这些东西呢？那么我们就首先想到啊，人不是宇宙万物的主体，我们已经强调这个问题了，是客体啊，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不能控制环境，而常常被环境来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东西是必须要接受，要受教育啊，要去学习啊，要后天来明白这些事情，要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领受来的啊，是你得到的，不是你先天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头脑，有一个思想。那么这些头脑的思想里边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观念，我们可以去分析判断。我们说过在这个环境，我们的环境里边呢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那么这个糟糕的事情呢叫做欺骗啊，它有骗局在这里，它骗你。所以这个时候呢，人要有义务有责任使用你的智慧头脑来分辨你上当别人不负你的责任，那是你自己没有对你自己负责任，是吧？所以你自己呢要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起的责任。所以没有时间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一天，是吧？只是你使用这个24个小时是往哪个地方用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是非常公平的啊，不过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智慧的 把我们的时间从这个优先次序里边排列好了。我们在这个排列时间的时候呢，有四种不同的选择啊，这个我们似乎以前也讲过了，是吧？就是重要和紧急的关系啊，这个有一些是重要而紧急的事情，你必须马上要做啊。比方说你现在突然间这个出现了什么情况，马上要送医院啊，那么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立刻要做的事儿。那么有一些呢是紧急却不太重要的事儿，比方说你现在要出门了，马上来了电话啊，你接还是不接啊？这是紧急但不一定重要啊。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是重要但不太紧急啊，比方说你每天的饮食的健康啊，很重要，可是呢它不一定很紧急，你今天一天不吃饭也不一定马上饿死，是吧？
嗯。
可是呢如果这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常常因为它不紧急而被忽略，那么这个呢就会导致你人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啊。当然那些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东西啊，这个比方说你今天早晨一定要知道北京奥运会不是这个
伦敦奥运会
啊有多少块金牌啊，你非要知道不可，其实不一定嘛，你晚一点知道也问题不是很大，是吧？这个呢你知道与不知道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是吧？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呢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智慧吧，也是哈，就是识别那些重要但不太紧急的事情，它多么重要你要认识它，然后呢就要安排你的优先次序，然后呢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啊，这个 self control 啊，要把握你自己，使你自己呢能够按照这个优先次序来使用你的时间，这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定期的把它做好啊，这样我们人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呢就不至于忽略了。那么当如果我们把这些重要但看起来并不紧急的事情常常做呢，那些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就不会经常发生了啊。那么当我们把时间拿出来的时候呢正像主持人讲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真的开始读圣经了你也不一定马上能读得懂啊。我们说圣经这本书是造物的主给被造的物的一个启示出来的，以立约的方式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人类的说明书啊。那么这个呢当然它不是我们只是这么形容一下哈，这个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买一个比较复杂贵重的电器啊，往往我们在这个一开封的时候呢，这个箱子啊打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字条，就是在你继续往下走之前的时候啊，甚至于你都不要完全打开啊，你先把这个说明书详细的读啊，读懂了，然后你再把箱子打开啊。那么如果读不懂的话呢，请联络我们啊，这个。因为说明书嘛它是一种文字啊，有些时候它要借助图表啊，借助什么，那么还讲不清楚的时候，因为用语言来表达一个复杂的东西的时候它并不太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打电话给他啊，然后他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走啊，那么作为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真理的话呢，那就更加复杂了，是吧？那么任何的存在的我们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它的复杂程度远远比制造者本身要简单的多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给一架飞机的说明书，那一定是很复杂，是吧？那么人制造的飞机，那人比飞机要复杂多少呢？那就没法说了，是吧？那么对于一个人的说明书的复杂程度，那就可想而知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 啊，我们就知道读圣经啊，造物者给我们的这一个说明书，读它的必要性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出了很多问题，人生、婚姻、这个教育、社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读这一本说明书，没有按照这本说明书的原则来进行啊。那么社会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哈。我记得曾经我们有一位清华的老教授啊，他读了圣经以后呢，他就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咱们中国人早读圣经的话，我们减少多少社会的动乱啊。他从一句话他就给了一个例子啊，他就说他看电视啊，他就发现中国出现了一个很令人心酸的案子。那么这一个案子呢，就是说有一个农民工啊，做了一年的工啊，建筑工人，没有拿到他的工资，结果他在一怒之下把他的工头给杀了啊。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因为他过年回家一年的钱没有拿到，全家人怎么过这个年呢？啊，他又不能不回去啊，所以可是呢，这个他明明也知道这个包工头不是没有钱，就是不给他啊，所以到了最后，你说这个人到底怎么办啊？他从道义上、从法律上到底怎么去判这个问题哈？这个，那么电视就把这个问题给公布出来啊，当然下边各种评论都有了。当我们这位老教授读到圣经里边，给上帝的子民，一切敬畏上帝的人，其实这个呢，就是说，背叛上帝的人，或者说是顺服上帝的人的规定啊，就是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呢，你的工人的工资不可以过夜，你当天就得给他，啊，因为他要回家，当然那个是农耕的雇农的社会的环境里边呢。就是说他今天工作一天，一家老小等着他买粮食下锅，对吧？如果你不给他的话，他晚上没有吃的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一个小小的规定啊，他说那些富户有钱的人，有地的人，他说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田角上的庄稼全部收干净，是吧？如果你这个搬运的过程里边掉在地上的那一部分，不要回来捡，啊，这个好留给那些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啊，所以在那个年代里边，那是3400年以前的这个作品，是吧？他们能够有这样所谓的对于弱势的人啊，有这样的认识，对生命的尊重，客居在你的里边，或者说人家在你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时候，你落下一点你都不给人家啊，这是怜悯人的心啊。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有这个心态的话，那减少多少社会的动乱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他就说，哎呀，如果我们早读这本书的话就不同了那么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圣经里，
对啊，这个这是在律法里边规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讲了这一点呢，就是说读圣经的重要性啊，圣经这本书对我们的重要性。现在我也很高兴吧，就是现在中国呢也有不少的人开始以圣经为思维模式开始有这方面的觉醒。因为近些年来呢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非常痛苦的反思啊，特别上一个世纪或者说是两个世纪吧，中西方文化开始碰撞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了危机，所以我们要向西方人、向洋人去学习啊。那么第一个对比呢，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学习的失缺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个稍微懂点历史啊，对于国家的事情比较关注的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啊，这个从政治体制的改革，旨在经济技术的改革， 这个两个方面产生的效果就差别了很大。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洋务运动实际上它还是不行啊。那么后来呢，我们也开始学习科学啊，学习民主啊，甚至于学习法治啊等等这些。其实呢，这个还是学习了，就包括我们走向民主啊，这些还是只是从这个方法和结果上去学习，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深入到它的深层里边，就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社会制度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更深一层的那个更基本的东西啊。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说君子务本呢，本立才道生，是吧？纲举目才张，所以这个呢就是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啊。那么但是遗憾的事情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哈，咱们中国人什么都学，但是唯一就是我们要把圣经给扔出去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不要啊。所以只要这之外一切好的那些枝节的东西我们却学了，那么这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呢我们却没有，却不学啊，不想要它。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吧啊。我相信凡是圣经传过的地方，认真读圣经、遵守圣经的个人或者家庭，无一例外的，都受到极大的祝福。那这是必然的。从圣经本身的性质上来说，它必然导致这个结果，因为这是写圣经的目的啊。上帝启示圣经的目的是人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啊，来建立关系。啊，来与上帝之间来这个建立关系，那么目的呢是为要使我们这些被造的个体呢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那么现在话说回来，读圣经不容易读懂啊，确实啊，圣经将近100万字啊，从哪个地方开始读呢啊？读不懂是一个很必然的事情。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说，哎呀，如果我们读一本很令我们兴奋的小说的话，我们会很快就把它读下去。可是读圣经一翻到第一页就糟糕了啊，就觉得这好像
天书，
像读天书啊，它确实是天书啊，好像读神话故事啊，其实它是神的话啊的历史啊，它不是神话，或者差一点点啊，就不太一样啊。所以它是真实的反映历史，可是这个历史呢是。因为万物的开始嘛，那上帝创造嘛，那上帝的能力在这个宇宙万物开始的时候彰显啊，那么这个跟他创造了之后的变化的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理解当时上帝是怎么样使这么一个复杂的世界存在的这个过程，而用了这么简短的字就把它描述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读圣经的困难。那么第一个大的困难呢，我们需要了解呢，就是圣经的作者啊，因为圣经虽然是由上帝所拣选的这些先知来写的，可是呢真正上帝的作者，真正圣经的作者呢是上帝本人啊，所以他自己的意志透过灵感啊，这个叫做默示啊，圣经里边或者启示啊，感动那些圣经的作者啊，所有这一些写圣经的先知们都必须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说超越理性之上的信心而产生出来的顺服。那么就是说，他对上帝所启示给他们、感动他们内心里边写的信息呢，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他必须照样把它写出来。啊，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先知文化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就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讲啊。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文化，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在各大民族里边啊，诺贝尔得主他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且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民族啊。他的金牌数不行，奥运会啊，但是他的在各个领域里边，他的这个这贡献的人啊，这个。尖端的人的比例太高了啊。那么这里边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他非常尊重客观事实 啊，他的事情做得非常的严谨啊，在商场上他对人性的尊重理解超过其他的民族，他在科学上他对自然上帝所命定的规律，对神造物主的信实的理解比其他的民族更强啊，所以他在这个道德的方面啊，他比其他的民族更严谨，因为他们从小读圣经长大的，所以这一些对他们的影响呢就非常的重要啊，对他后来的表现呢，这都是些基础性的东西。那么当他们把圣经的把神的旨意能够非常准确的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了，就是上帝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上帝是从永恒来看现实的啊，是从超自然来看自然，从以爱以公义为本来处理人间的问题，而人呢是从有限看有限，从短暂看眼前啊，从自私来衡量很多问题的是非标准啊。上帝是公义的啊，所以他的坐标的这个中心点啊，是非常准确的，而人是自我的，所以呢常常是以自我的感受来评价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存在了一个理解上的困难。所以什么叫理解呢？就是我可以用我的理论的系统可以解释啊，这是我对理解的理解啊，就是对啊，什么叫我不能理解，那就是说用我里面的系统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他怎么做事情是这样做呢啊，我不能理解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有可能呢是对方的问题，有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理的系统有问题啊。所以有一些时候，一些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是吧？人家有更大的思想，人家是以更高的标准，而你小肚鸡肠，你以为他做的事情你就看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看呢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去看一个象棋比赛啊，那个时候呢夏天的时候，老人家都没事干啊，后来他们就组织这些人进行象棋比赛。那么当你看高手比赛的时候，你常常看不明白啊，一开始你就看，哎，他为什么走这一步呢啊，你这样不丢了一个子吗啊，哎，就叫人吃掉了啊，对方很洋洋得意，结果呢很快你就发现了，原来人家叫丢卒保车，对吧？就是说他失去一个小的战役，但是他得到了全盘的胜利啊，所以人家是大计划大思想，能看多少步以后的那种计划，而你只看眼前，哎，吃这个卒啊，吃这个卒啊，是吧？那你只是，所以你就不能理解人家那个大思想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所以人在自我自私，而且以为上帝圣经可以透过我们的头脑来批判，透过我们的想法来解释，那就错啊。所以首先呢，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的位分，知道你是读者的位分，你先预备一颗谦卑的心，先去看看这本书里边的内容到底说什么，你先不要评论，先不要去理解，先不要去解释，你先看看里边他说什么啊，然后你从头到了能够把它读上它一两遍，然后你再回过头来想想，哎，他到底说什么，那时候你可能就不解自通了啊。那么其实上帝也知道啊，这个读圣经呢非常困难啊，所以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应许一个保惠师啊，一个可以引导你们进入真理的一个帮助者。那么这个在圣经里边称为圣灵啊，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的灵感来理解圣经的书。那么最后呢，上帝也在地上设立他所自己拣选的人组成的教会啊，圣经说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你读不懂圣经，你又不懂圣灵，也不懂祷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找一个教会吧，到这个教会里边来，找那些对上帝的话语非常忠心啊， 的传道人、牧师啊，然后你去请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给你进一步的解释啊，圣经到底是什么主题？因为它历史久远啊，它翻译的过程里边呢，存在着一定的语言上的困难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问题。那么你找一个好的教会，正确的教会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呢，如果你学会跟造物者之间建立关系啊，所罗门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认识至圣者啊，便是你的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啊。这个就好像你跟那一个飞机制造厂有关联系上关系啊，然后你读不懂说明书的时候，你去跟这个制造商有一些关系啊，请教他。所以呢，作为一个人来说，跟造物主之间祷告啊，学习祷告、祈祷啊，从你的心灵里边去敞开你的心灵，预备一颗受教的心啊，接受教育的心，谦卑的心啊，把自己的主观放下啊，这个然后来慢慢的读，我相信一定对你的生命有祝福。
有麦先生讲到这个理解哈，他说我们人呢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性的思维来理解的东西呢，那我们就人其实这个话的后边可能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局限性，我们不能超越哈。那上帝呢有他的这种他的一个理性，但这个怎么样去让我们去怎么样去理解哈？上帝他到底怎么想，我们怎么想这个东西？挺深奥的，我们觉得哈。
刚才讲到理解呢，就是用我们的理能解释或者不能解释哈。我们的理里边消化不了了，分析不了，解释不了了，我们叫做不能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一件客观事实的发生就有千差万别的解读，是根据个人的理解来解读的啊。比方说啊，有一次聚会，聚餐的聚会啊，结束了，然后呢，有一个男人就拿着吸尘器，就把这个因为地上吃东西嘛啊，掉了很多渣子什么东西，那地毯如果踩了的话，就会变得很脏，是吧？他就趁着大家还没有把它都踩的都踩的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呢，他就当着大家的面就把这个地毯呢就吸了，啊，吸尘。那么这个时候呢，周围的人就开始有不同的反应了。有些人你看说，他很智慧啊，因为地毯还没踩得很粘在里边的时候，他就赶紧的把它吸起来了啊，这是个非常聪明，而且他非常勤奋啊，这个人家都在那里还喝饮料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这个牺牲了这个自己的时间啊，那么甚至于有些人就说，因为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地位的一个人啊，没有架子啊，就这样做了。有些人呢就说，哎呀，他很没有人情味儿啊，我们还在说话呢，那他就开始吸了啊，这是噪音弄得人家没法说了啊，你是赶我们走吗，还是怎么着啊？当然他不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会说，嘿，这个人不过是想 show off 一下啊，他凭什么得了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啊？那就是因为他会在人前人后各个方面搞这些关系，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哎，一个行为啊，那么就有千差万别的解释啊，各种想法，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就是人用自己的理来解释别人的行为，或者解释一个什么现象，是吧？
这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读心哈。
哎，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其实最有权威性的解释是他自己。他自己说什么东西，
是吧？因为他最了解，
哎，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法，是吧？如果他自己是非常客观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会去问了啊，这个比方说他的妻子啊，就把他拉到一边说，哎，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吸尘呢？
是
啊，那么如果他很客观的把他的想法讲出来的话，那么那个就是最准确的答案啊，
最真实的，
最真实的答案。但这个时候呢， 作为别人听见他的解释的人来说呢，要尊重他的想法，你不能说我认为你就是这样，
嗯
啊，那么这个呢就过于主观啊，所以你的对他的行动的解释，
嗯，
不为权威，而他自己对他行动的解释就
是
权威啊。
嗯，
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人有没有是可能是虚假的解释他自己的行为，或者不全面的解释，是有可能的。那人的智力各个方面的有限性啊，导致他在这个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不准确啊，这个是有可能，而且他这个行动本身确实考虑的不周全，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问题上来说呢，上帝的全能性啊，上帝的永恒性，上帝在公义道德的完全性，上帝以爱为基础的这个表达行为和思维等等的方式，和人类之间呢有非常大的差异，啊，我曾经说过这样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们说，创世纪，啊，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有人就说，哎，这个好像读神话故事嘛，这怎么可能呢？啊，那么这个思维方式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啊用了6天就把宇宙万物造出来了，他说上帝一定很忙，啊，那么比方说有人说这个全世界的人呐，都向上帝祈祷啊，求东求西求什么都有，
听得过来吗？
啊，对，上帝能忙过来
是
吧，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我们有限性来理解一个无限性的差异，啊，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有限的头脑里边你去理解一个无限的东西，你这个理解是错误，你用你的想法来套它是错误的，
嗯，
你说这个好人为什么不长命呢，啊，这个坏人他反而好像又平安又活得挺好的，
嗯，
啊，所以这上帝是怎么回事，
嗯，不公平，
啊，哎，其实呢我们对于死亡的问题，我们对于现实的问题的理解，因为上帝他是从永恒来看现实的啊，比方说到底在天堂好还是在世界好，
嗯
啊，那么上帝的看法肯定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天堂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觉得这里太好
了，哎，我们觉得这里好，所以我们就好死不如赖活着，
是，
那么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歇了地上的劳苦，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他要到天堂里边，主上帝要接他回家了，所以他对死亡的看法和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截然不同，
嗯，
啊，
太大差异了，
哎，太大差异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太惨了，上帝说我终于让他结束了世上的劳苦，
嗯，
他太好了，我太祝福他了，
嗯，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相反的、
哎，完全相反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用我们的逻辑来读上帝的话，你肯定越读
越
乱，
越读越糊涂
、嗯，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成见，
嗯，
预备一颗受教的心。